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那么本周啊，很多大事发生，但是呢，非常值得大家进一步了解的就是这个 TikTok 社交媒体平台，在青少年当中可以说是最 popular、最受欢迎的啊，但是呢，在国会却把它目前视为极具威胁性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哈。那昨天呢，刚好这个TikTok 的 CEO 啊，周受资就被传召到了这个国会当中进行一场听证啊，接受国会议员们的质询。那么在这个听证上面哈，或许能给您答案，为什么美国政府哈、如此对于这个 TikTok 如此的担忧，它的这些危害和威胁到底在哪里呢？那针对这个问题啊，今天我特别邀请了啊，我们希望之声的主持人于鹤，他全程追踪了啊整个的这个听证会的情况哈、请于鹤来跟我们带来这个听证会的一些看点和深入背景的分析介绍。于鹤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首先请于鹤跟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听证会的一些要点吧。那在这个听证会上啊，议员们都提出了哪些问题？
是这个听证会上呢，是有50多名的两党的议员，他们是联手发动这种很猛烈的攻势，就向这个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周受资提问，长达将近5个小时。那他有58次都是被要求回答是或是否的问题，所以就可以看得出这个议员们他们的提问是很尖锐的。那听证会上有几个看点，就是可以看出两党的议员他们在 TikTok 的问题上现在是团结一致的。例如说共和党人这个 Crenshaw 这个议员克伦肖，他就说谢谢周先生，是把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团结起来了。那他还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他说大概是除了这个普京之外，唯一能够把两党团结起来的人就是这个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周先生。那还有另外一位共和党议员，他也是在听证会上，他是说欢迎来到国会当中两党最一致的委员会。那这个共和党人他是 Carter， 那他也是这样子说，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两党他们常常在很多议题上面是不一致，但是这一次是团结一致在一起。
那么针对 TikTok 的话，两党团结在一起哈，他们最主要关心的是哪些问题呢？就是最让他们担忧的 TikTok 的存在是什么呢？
是他们非常担忧的呢，就是 TikTok 跟中共政府的关联，还有在言论或者是视频的审查上面。像这个众议员 Rogers 罗杰斯，他就在听证会上提问，他说TikTok 有没有去查禁平台上有关于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恶行，或者是有没有去审查64天安门的内容？他就直接很直截了当的这样子去提问。那还有另外一个议员普卢哥，他也是很直接的就提问说 TikTok 支持大屠杀吗？ TikTok 支持言论自由吗？支持美国第一修正案吗？这样子非常猛烈的就直接去问周受资。那他还在这个听证会上是播放了 NBA 球星坎特，他是一个是非常的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的一个 NBA 球星。他之前在 TikTok 上传了一个就是中国人在疫情期间受到压迫的视频。那这个周受资呢，他就回答他说 TikTok 不会因为这个视频是对共产党不利的就拿掉这个内容。但是这个议员普卢格他马上就说，可是事实上呢，这个 NBA 球星坎特他上传的这个视频一个礼拜内就被 TikTok 拿掉了。那周受资就是也说，就是再回去呢，他们回去再看看。但是实际上呢，还是他的回答是没有让议员得到这个满意的回答。
那么对于这个 TikTok 确实它的是不是存在就是言论审查哈、那它直接，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字节跳动是它的母公司，而这样的一个中国公司也是直接受控于中共政府的制约的哈，难怪这些国会议员们会有这样的疑问，因为在中共政府的统治下，中国的这些社交媒体可以说是完全是信息不能自由流动的哈。那除此之外，这些议员们还拷问了什么呢？
那还拷问了一题是非常的有意思，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巴拉甘他是问周受资说他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在使用 TikTok。 那周受资是回答说，他们不使用是因为他们居住在新加坡，在新加坡呢没有 TikTok 的13岁以下的儿童版本。那他说这样子的版本在美国有提供。那如果他们的孩子是在美国的话，他会让他们的孩子使用。不过这样的回答也是没有让议员们满意。那等一下也会提到说 TikTok 它对青少年的一些危害，就是美国的议员们他们最担心的。
好。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确实哈，如果你自己都不用的话，那怎么能说服别人说，你觉得它更加的可信呢？我想这一点可能或许是最让就是看这个听证会或者是这些议员们本身有所质疑的一个地方哈。但是回到说 TikTok 它到底有没有就是说把美国人的数据置于风险当中，或者是有没有受到中共政府的一些制约，这一部分在听证会上是怎么呈现的呢？
是这个周受资，他是一直在谈论一个叫做 Project Texas 德克萨斯计划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个就是 TikTok 为了要安抚美国的一项计划，也就是说，在美国保存的所有数据都会在美国公司甲骨文的监督之下。但是呢，这个德州计划是还没有去全面的运作，所以呢，在议员的拷问之下呢，周受资他也在听证会上确认了，他说。中国境内的字节跳动的工程师的确是目前是可以访问 TikTok 的数据。那周受资他的回答是说，因为仰赖于 TikTok，仰赖于全球的协同的操作性，所以中国的工程师可以访问数据。但是呢，这个也是就是议员们他们最担心的一点，也是议员们一直在反复提及的一点。他们的论点呢，就是如果数据都能够被中国境内的工程师获取，就很难去相信中共政府不会去获取它，就像刚刚丁越提到的这样子。
那么听起来好像，刚才问的几方面的问题哈，这些国会议员们都不是很满意，是吗？
是，他们就是这一场听证会结束之后呢，其实各方的声音，包括议员这里的态度，都是没有消除疑虑的。那就是，对，就是像 BBC 就报道说，听证会之后，好几名议员都表示说，在这样子马拉松式的质问之下，还有经历了将近5个小时，他们仍然觉得问题比答案还要多，就是说他们还是有非常多的问题，还是没有消除他们的疑虑，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那听证会上议员们他们反复想要确认的一点，就是刚刚说的 TikTok 还有这个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的瓜葛，就是 TikTok 究竟能不能真的独立出来，从中国的这个母公司拆分？因为和中国公司有联系，就代表受中共政府控制，这个也是美国的议员都很清楚的。那听证会后呢，一个布鲁金斯学会的访问学者凯利 Kelly，他周五的时候，就今天呢，他告诉 CNBC。说从证词中可以看出，周先生是向字节跳动的 CEO 报告的。就周先生他自己都还没有这个决定权，他还得跟中国母公司的这个字节跳动的 CEO 去报告。那字节跳动呢，实际上是控制着 TikTok。所以总体来说，这次的听证会是并没有去消除美方的疑虑。那分析也就认为说，这样就代表 TikTok 可能会在美国还会面临更大的困境。
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这次美国国会的这种质询哈，也是为下一步在这个国会立法哈，要对 TikTok 采取行动的一种铺垫哈。那么其实对于这个国会议员们就是民选的代表嘛，那他们基本上代表一定的民意哈。那么最新的民调是怎么显示的？美国的老百姓对于 TikTok 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呢？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一次的听证，然后为什么美国政府紧抓着 TikTok 不放？这的确都是美国的民意所向。像这个《华盛顿邮报》它最新的一个民调，它就显示说，41%的美国人是表示他们支持联邦政府去封禁 TikTok 的，这个要将近要半数了。那相比之下呢，只有25%的美国人是反对 TikTok 的禁令。不过，其中还很值得注意的，就是将近1/4的受访者，也就是大概71%的受访者表示说，他们对于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未在中国感到担忧。这个事实呢，也就促使了美国的国会去审查 TikTok。那很多的议员呢，也就担心中共的当局可能会借此获得美国用户的数据。 所以可以看到，这就是美国的民意呢，就让这些议员们去做行动。在周四的时候，又有2名的参议员，就是去支持一个由民主党的参议员华纳，还有共和党的参议员图恩提出的一个跨党派，可以去授权总统全面封杀 TikTok 的一个法案。
那么为什么从国会到民间哈，甚至现在的拜登政府，我们看到他也是要对 TikTok 采取行动哈？那为什么美国对于 TikTok 如此的担忧？它到底存在着哪些的危害呢？
TikTok 现在在美国呢广泛讨论的2个危害呢，一个是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一个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危害。那我们先来讲讲这个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这个讲出来，可能很多的家长呢都会就是吓到，都不敢让孩子用 TikTok 了。听说 TikTok 在美国，它其实用户非常多，它有超过1.5亿的用户，占了美国人口的一半，而且其中呢大多都是青少年。那这样子的负面影响，除了说沉迷方面的负面影响之外呢，还有实质上会导致这个死亡的有很多的事件，
哦，
例
什
如
么
说
事
有，
件？
对，就是例如说一个这个抖音，他们上面就是在很热门的一个活动，叫做 Blackout Challenge，叫昏迷挑战。这个昏迷挑战导致很多的儿童去仿效，然后死亡了。像今年初就发生了一起，是阿根廷的一名12岁的少女，她透过 TikTok 去直播这个昏迷挑战，窒息在房间中不幸身亡。那之后，她的阿姨是出来说，她是遭到同学霸凌，就被迫进行这个危险的挑战。那其实这个昏迷挑战，它是2021年突然在 TikTok 上去大肆流传的。参加这个挑战的方法就是要长时间的憋住呼吸，然后在影片中呢。这些小儿童们或青少年们去表达说他们体验过的这种濒死时刻的这种感受。不过呢，很多的青少年他们是没有办法掌控力道的，所以很常常传出这个失手意外导致他们死亡。像美国的 CDC，它就统计了一个数据，至少有80个人的死亡是归咎于这样子的昏迷挑战，包含很多未成年的儿童。所以我相信这都是很多家长会很非常心痛的。
像是这种有毒的啊，这青少年不具备判断能力的这种文化和行为的传播哈，确实是非常非常让人忧心的哈。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这种就是亚文化哈，在 TikTok 上进行流传呢？
是，还有一种是叫做 Kia Challenge。这个 Kia Challenge 的 Kia 指的就是这个汽车嘛，这个起亚汽车。那它为什么叫 Kia Challenge？它其实是教人怎么偷车的。它教人家用不用钥匙去偷车，导致的美国很多地区的这个汽车的失窃率都上升了。那它教法呢？它就是说用 USB 转接器的插头插进汽车的点火钥匙孔，就可以直接把汽车发动开走。它是针对韩国的2大品牌的汽车，就是 Kia、起亚还有现代。那这导致了全美的汽车的偷窃量激增。例如纽约市警局就表示说，自去年抖音的这个挑战以来，起亚和现代汽车的盗窃案就猛增了50%，而且这样子的盗窃案大多都是年轻人去效仿的。那这样子呢，其实也导致了年轻人他们自己的危险。像纽约市的有一个案例，就是说一名17岁的未成年青少年，他偷走了一辆起亚汽车之后，结果撞上了一棵树。那所以因此呢，就是才被警察知道了这件事情。那还有纽约州呢，他曾经发生一个死亡的车祸，也是6名的青少年男女，他们就是尝试了 TikTok 的这个偷车挑战，结果成功了。他们成功的打开一辆路边的汽车，然后开车上路。不过他们就是发生了意外，造成了其中5个人被抛飞到车外，4个人伤重，因此死亡。所以可以看出，这样子，对，这样子的这个真的是非常引人担忧。
对，这个不仅是说危害自身哈，而且也是触碰到法律的这个红线了啊。偷车本来就是一种违法的行为，那居然堂而皇之的在这样的社交平台上大肆的传播啊，还被青少年追捧去争相模仿哈，确实不得不令人担忧哈。那么另外一方面，刚才那个于贺也提到了，就是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哈。那这方面我们普通人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哈，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美国呢，他们有一些人是把 TikTok 叫做 China's Digital Fentanyl，就是来自中国的数据芬太尼，来自中国的数据毒品。那这一些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认为说 TikTok 其实成为了中共政府的大外宣的工具，它对于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发生的大小事情，都可以去做歪曲报道，或者是无中生有的造谣，是中共政府超限战的一种。那当然呢，还有就是让这个美国的青少年呢，特意去沉迷在其中，可能也是那给他们发送的内容呢，可能都是经过这个精心的筛选之下的。那还有呢，除此之外，是美国杂志《福布斯》它之前公布了一个调查结果，是发现抖音至少有300名员工都曾经在中共的这个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环球时报，还有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这些官媒工作过。例如说，一名抖音的内容战略经理就曾经是新华社的首席记者。那一名抖音的功能战略负责人曾经就是中共网信办的成员。所以，这个福布斯公布的调查结果呢，就是让这个社会的大众去意识到说，哦，这个中共政府在后面操作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呢，在美国也是有非常多的州，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去禁止公务员在公务配发的电子装置上面去下载还有使用 TikTok。有32个州，就是过半数的州都已经这样子去禁止。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这个资料外泄的原因。
OK，好。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威胁，哈，联邦调查局是怎么讲的？
是联邦调查局呢，就是局长雷他说，这些东西全部都掌握在这个和我们价值观不同的政府手中，就是包括这种用户的基本资料、浏览记录，直到脸孔还有声纹这一些生物辨识资料，TikTok 搜集了这么多的资讯，全都在中共政府这个与美国的最佳利益不一致的政府手中，所以呢，FBI 的局长雷说，这个应该要引起我们的关切。
OK，好，那么这就是关于这个 TikTok 的听证啊，还有它背后啊为什么引发美国人如此担忧的一些原因的分享哈，谢谢于贺。那么后续呢，我们就看啊 TikTok 它到底这个会去往何方吧。那么拜登政府呢？已经就是下达，就是就一方面有可能拜登政府啊会下达禁令，那或者呢，我们看到就是国会哈，现在也已经重提立法了哈，到底会怎么样的走向，我们会持续的在为您关注哈。那回到这个问题的原点啊，TikTok 它是不是受到中共政府的这个制约和控制？虽然它的总裁 CEO 否认了啊，在昨天的听证会上，可是呢，我们看到中共它是有明确的法文规定说，任何的这个企业哈都必须无条件的配合就是中共方面国家安全和情报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的。所以，如果这个 TikTok 没有办法脱离它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的话，那就很难绕过这一点啊。而且，中共呢也已经利用黄金股的方式，已经去插手了北京字节跳动公司的内部的业务了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说什么，我想啊，这个美国的国会也好，民间也好呢，都很难打消这个顾虑。好，接下来再请于贺跟我们介绍一下，国会也要提立法啊，要禁止中国人购买农田是怎么回事呢？
周三的时候，由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布劳恩领导的一些参议员，他们共同去提出了一个叫做保护美国农业用地免受外国伤害法。这个法案详细是明确禁止任何隶属于外国对手，或者是受到他控制或受到他管辖或指挥的人去租赁或者是购买美国土地上的公共和私人农业用地。那这个立法呢，这个外国对手其实主要讲的就是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那因为这个中共气球间谍事件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其实这个立法在这之后提出来，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共政府。那这4个国家呢，也是被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指定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那为什么说这个绝对是就是比较外界都知道是针对着中共政府呢？也是因为国家情报总监海因斯他在情报界的年度威胁评估中，他就直接就指出说，中共对美国农田的所有权在过去10年中增加了20多倍，他不能允许这个头号外国对手去购买美国农田。那当然，这个立法呢不适用于美国公民或者是合法进入美国永久居住的移民。一般人还是不用去太担心的。
OK，其实呢，联邦参议院、众议院哈都有议员提出过类似的法案啊。那么主要的原因，我们看到它也是聚焦在中共政府可能利用这样的购买行为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哈，甚至是就是直接威胁到一些关键军事啊方面的技术的泄露哈，其实是为了防范这一点的哈。所以对于现在坊间很多的这种流传说什么好像是针对中国人的哈，那刚才听了于贺的介绍，却并不是这样哈，它是有一定的背景。在后面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有限哈，之后我们会再找其他的时间呢跟大家深入探讨。非常谢谢于贺，也感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